好，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每一堂课对我们都是何等的重要。主啊，你这位伟大的神居然乐意施恩、怜悯、爱我们，而且把这么丰盛的救恩赐给了我们。主啊，就让我们在你的真理、救恩上能够不住地往前，更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住地被你改变，好让我们能够与你更亲、爱你更深，也在你的手中更为有用。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其实今天早上要讲的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压力很重的一堂信息哈。我本来定的题目是说认识罪和肉体啊，但是我光写完罪的讲义就已经4页了，所以我把肉体删掉了哈。不是肉体不重要，那我就想把肉体因为我对肉体的认识，我曾经在几年前有一系列大概讲了12堂。那这个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信息，所以我可能会挑其中的一篇也把它放在大家在家里面听，好不好？对付肉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曾经讲过对我自己的观察跟体会，我觉得几乎90%以上的基督徒，90%以上的时间活在肉体里面。因为肉体并不是只有我们坏的那一面，肉体是说到整个旧造的人旧造的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所有的表现，所以这个表现出来不见得是坏的。很多人很好，很多人脾气也很好，很多人很有爱心很多人也很热心很多人有很多的善行，但是只要那个源头不是从基督来的，不在新造的生命，不在圣灵里面，其实在圣经上都是肉体。其实肉体不是光只有那些淫乱啊、邪情私欲啊、脾气啦、谎言啊、败坏啦，这些东西叫肉体。连只要那个源头是从我旧造的生命出来的，在神的眼中都是可咒可诅的。罗马书第八章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属肉体的人是以神为仇的。所以我肉体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肉体，但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补听，好不好？我回去以后会挑出一篇把 link 发给大家那个是帮助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子能够真正脱离虚空的辖制，脱离我肉体的辖制，让我在基督里能够得到真实的自由能够真正的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活出像基督的样式哈，真实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出来所以关于肉体的得胜，我将来在讲到全备救恩的时候，我也会再继续回来把一些关键的点讲出来。所以我今天就只讲认识罪哈。那么我为什么要我说只讲认识罪跟？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自己里面其实那个担子是很重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是今天这个时代非常非常被忽略的题目，而且不光是一个被忽略、被人刻意逃避的题目，它也是很多神儿女们所忽略的事情。我们以为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拳脚，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很少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话题，所以很多人不讲，连传福音的时候都不太敢讲人是罪人，因为怕得罪福音朋友。我记得我大概20多年前的时候，在这个世界日报上几乎有这样大半版的这个一个这个文章哈，那个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也很稀奇为什么世界日报那次会有这篇文章，它里面在介绍美国所谓的 mega church。美国这种超大型的教会，它的特点、它的走向，而中间有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在这些超大型的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涌进来？因为他们基本上一些敏感的题目他们不谈，特别是 S 开头的。他说，例如罪，他们不谈；撒旦 （Satan） S 开头的，他们不谈，因为让大家不舒服。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就大部分都是positive thinking 哈，正面思想、积极思想、成功神学你来到神家，神永远爱你，不管你多糟，神都爱你。这个信息，神都爱我们没有错。 但是今天就让人没有真实的去面对我生命里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关系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假象的里面，甚至我们对救恩产生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就觉得我不管多糟，我们每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神一样爱我，我一样在这里蒙恩，所以我们就忽略了要去正视那个真正造成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出问题的，常常是罪。真正造成我们生活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撒旦在我们身上有权力，因为我们把罪保留了。所以为什么在这个以色列对爱城打仗的时候，进迦南打仗的时候，这个约书亚率领军队所向无敌，那么就是那么明显的一场征战失败，就是在爱城。我们很多的时候读圣经，以为是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说只要3000个人就够了。神让他们连续两次的，神让他们连续的失败。那为什么？神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因为以色列中间有一个亚干。神明明说整个耶利哥的东西要全部分别为圣，不可以据为己有，但是他看见示拿的衣服跟黄金可贵，他就偷偷藏了一些，埋在他的帐篷底下，藏在他帐篷底下，结果神就让以色列一再失败。到最后神对他们说了两句很严肃的话，他说你们当灭之物如果不从你们中间除掉，他说你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如果当灭之物不从你们中间除掉，他说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怕的两件事情，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认识罪。弟兄姊妹，我不是要让弟兄姊妹被定罪， No， 连主耶稣都说，连圣经上都说，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罪？我们又要去面对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容易的辖制，我们很容易被仇敌蒙蔽的地方、忽略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去解决我们自己里面跟神之间必须是在一个干净的、是在一个对的关系里面。当当灭之物留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说你在仇敌面前你站不住的。而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你要知道，当你自己把自己的门向撒旦打开来，或者当我们还容许撒旦在我的心中有一席之地，他能够持续的坐在我的心中，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过得胜的生活？怎么可能在主面前有平安喜乐？那是假象，那是虚假。所以连别加摩教会圣经上都说在你中间有撒旦的住处，有撒旦的座位，连教会里面都可能有撒旦的座位，甚至撒旦住在这，更不要说我们圣徒，得救的圣徒，我们的心中常常里面给撒旦留的地位，而让撒旦在我们身上继续的自由进出，自由的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我们健康被毁坏，我们人际关系被毁坏，我们的性格被毁坏，我们整个人生观，我们跟神的关系，他可以无所这个不用奇迹的来破坏我们哈。所以以赛亚书60章，当以赛亚在那里呼喊说教会以色列百姓要兴起发光的时候，他有一个沉痛的呼喊哈，他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外面整个黑暗笼罩着，这是一个外面的黑暗，而幽暗笼罩万民，遮盖万民，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心也是黑暗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以赛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是2700年前，2700年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人类道德、整个人类的走向全部都是向下而去。我那天还在跟一个年轻的弟兄讲，我说天然旧造的世界所有的人事物，如果不是属灵起来面对它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向下走，所有的东西都是往下坠，像自由落体，像水往下流一样。不信你试试看，你家的房子不整理看看，是越来越干净呢，还是越来越脏乱？你家的后院如果不收拾的话，是杂草丛生呢，还是哇花园越来越漂亮？我们这个人 如果不是主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任凭自己。前两天刚刚背的圣经，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让我们不能去做所愿意做的事。如果真是让我们去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我跟你讲，天下大乱，神家也大乱。今天我不想听于弟兄讲道，我今天不想听陈明讲道，我今天不想听这个谁带诗歌，你们下来啊，我来带，我来讲。弟兄姊妹，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随自己的，对不对啊？我看到公司同事漂亮，比太太还好，我就喜欢她。你什么东西都随心所欲，你想我们今天怎么样？所以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它整个都是往下走，而没有一个世代像今天的世代堕落的这么可怕。那个黑暗是真的像出埃及记形容的，那个黑暗黑暗到一个地步，是伸手好像可以摸到的。那个黑暗是一个活的东西，是好像可以摸着的。所以今天当出埃及的时候，神降十灾的时候，说全地都黑暗的时候，以色列的家中仍旧有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希望在教会里面，神让我们在这里蒙恩了，被拯救了，在这里有救恩，在这里有赦免，在这里有光，在这里有神的同在。全地都黑的时候，这里仍旧有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讲认识罪，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我希望你们很认真的听，很严肃的听。那些异象使命你如果还一下听不懂没关系，但是罪决定听得懂。可能异象使命要很多年才真正深植入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为这个异象使命活着，但是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是一得救就要开始的。所以为什么逾越节完了以后就连续七天无酵节？因为酵说到罪，就是你一得救就要开始过无罪的生活，这是神用旧约里面就给我们摆出来的例子。一得救就要开始很认真的面对罪，因为罪不解决，你所有讲其他的东西都是虚假的，都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对罪的定义啊。圣经上关于罪的教导实在是非常非常多，我没有空把它全部整理出来。像这个Dr. Ryrie 他在这里讲的，他说光新约啊，光旧约啊，对罪这个字就有八个啊，然后新约有十二个，所以加起来光圣经里面来形容罪的字就用了20个。那么我在上面已经讲过，大家可以去参考这本书哈。他在第34章的时候，他把这旧约的8个原文用字跟新约的12个原文用字他全部列出来，而且他比较针对的是指哪一类的罪那么有一些的经文作为例子，所以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去详细的查考。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在我这个基础神学里面有时间去慢慢讲的哈，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当做参考。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在旧约用的最多的这个字哈，这个 charter 跟新约最常用的这个字，出现最多次的这两个字，它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哈，就是当你在那里射箭的时候，打靶的时候 ，you miss the mark， 就是你偏离了靶心，你没打中。这是这两个字原来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当你在这里打靶，在这里射箭的时候 ，miss the mark， 你没有打中靶心。换句话说，就是在我的生活形式，我这个人这一生，我的表现，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 ，I miss the mark， 我没有达到神要我达到的。所以你这20个原文字，不管是旧约8个、新约12个，你不认识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能不能说我今天的生活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是坦然无惧的？我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讲不出来。而且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当你说你没打中标的啊，你 miss the mark， 你错过了靶心。”他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你打中了别的东西。它不光是你没打中，而且你打到别的。我想我讲一个简单的比喻，你们就晓得哈。当一个人被坏人夹持的时候，当人质，对不对？ 啊，这个人拿着刀挂在他的脖子啊，跟人家这个政府在那里勒索什么？结果他们常常派那个狙击手，对不对 ？Sniper 啊，在这边瞄准、瞄准、瞄准，然后建勋现在被人家架着刀子了。结果我一枪没打到，坏人把建勋打死了。对不起啊，拿你当例子啊。就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不光是你没打中该打中的，你却打了不该打的。这个很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他说我心中以为善的我倒不去做，我心中以为恶的我反去做。不光那个善的我没做到，该做的我没做，我心中以为恶的不该做的我反倒去做，这个叫做罪。所以我想这是最基本我们对一个罪该要有的认识哈。那这些圣经真理的归纳，我很多东西我在这边只能点到为止哈，因为我相信当一般人讲神学、讲系统神学、讲基础神学、讲历史神学，他们都很多都是重在神学的教导、真理的教导。但是对我这个人来说，我所有的 teaching 都是 preaching，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只在这里教导白纸黑字的讲，我希望把那个负担、把那个信息的那个重点，能够让弟兄姊妹掌握住，所以我宁可你们回家去读我的纲要，读我的讲义，甚至你去读一些很好的神学系统的书，系统神学啊，或是这些基础神学的书。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掌握住今天这一篇信息，到底我听完以后，他对我 神说了什么，神光照的什么，神要我去面对什么，我需要改变的是什么。不然的话，我们听完了对神学、对罪如数家珍，这个真理、这个来龙去脉都很清楚，这又怎样？我回家还是个罪人，我生活里面还是这样不蒙神悦纳。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很谦卑哈。好，在这里我提到几个，就是凡是达不到律法要求的，就是罪，因为圣经上讲过，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你会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大罪不犯，就算不是小罪不断，偶尔有个小罪有什么关系？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你接下来看，凡守全、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你只要犯了神律法中间的一条，你就不能够说我在律法上我是成全完备、没有错的。你就不能够说我在神面前是无罪的。人会去分，特别在天主教在这个炼狱思想的时候，他们把很多的罪分为小罪跟大罪。在神眼中，只要是罪就是罪，大石头、小石头丢到硫磺火湖里，丢到水里面，它都是往下去的，它一样沉灭在硫磺火湖里面，它不可能出来。你不会说我犯大罪所以要下硫磺火湖，我犯小罪所以不会沉下去。 No， 你只要是丢下去，他就是下去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的确有些罪是很严重的，有些罪是很可怕的。但是在我们里面，对我是不是个罪人，我对罪的态度，你决定不要讲说这不过是个小罪。就像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讲，他说我们从中国来的都有一个毛病，觉得撒谎是很普通的事情哈。那偶尔讲点谎言、不真实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讲白谎，那更是有一个good intention， 是为了好的目的的。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对罪这样子的不包容、这样子的轻看、这样子的分等级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人逐渐、逐渐、逐渐，我们的良心会越来越麻痹，我们对罪的感觉会越来越忽略。要对付罪，就是必须从头到尾一个东西都不准留。就跟癌症细胞一样，你不会说我把我的肺已经这个最重要的切掉了哈，最重要的地方切掉，其他地方算了。医生说不行，要切一半。你说不要，四分之一就够了。你讨价还价，医生说好吧，照你说的切四分之一。那你其他地方可能癌细胞都还在，它早晚蔓延，它早晚 take over 你的 life。所以对付罪是必须要彻底的哈，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哈。所以这里讲到律法，任何的律法，凡有血气的，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而加拉太书第三章这里也告诉我们，他说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 ，in all things， 就 就是所有的事。你不能说小的我犯了，大的我没犯。No， 你要照靠律法称义，你就必须守权，而且呢要常照。有的翻译叫做 always， 就是你永远都要照，或是 continue。你不能够说我今天这两天还好。所以这是圣经上的定义啊。第二个就是凡是不义的事情都是罪。啊，第三个，凡是违背圣经中教导、处事为人这些原则、生活的原则，啊，你说像底下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讲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你要晓得，基督徒圣经上对罪的标准，跟这个世界的标准，跟今天这个世代的潮流、人的观念，尤其后现代文化。特别讲到没有一个绝对是非的标准，只要我认为对，只要我认为好，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就晓得跟圣经上的差距是多大，对不对？孔老夫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你自己不喜欢的事，不要做到别人身上。而主耶稣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你连知道是善不去做，你都是罪。你说我不犯淫乱，神说你只要看到妇女动淫念，你就是犯淫乱。你说我没有杀人，神说你恨人就是杀人。你连骂弟兄是傻瓜、魔力，都要受地狱之火的审判。你说你知道人要达到神的标准 ，almost impossible， 不是 almost， 绝对 impossible。你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有没有犯过这个？哇，你们都这么好啊！有没有按外貌待人过？有嘛，对不对？啊，当然有，没有办法的事情。第四个，任何亏欠神荣耀的，都是罪啊，或是跟神的性情不合，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 Mr. Mark 了哈。所以主说，圣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后面讲到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有时候读起来很难过哈，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呢 ？Not even one。所以今天人还敢骄傲，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啊，或是拿起指头来去骂别人，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主，我们不认识自己。越认识主，越认识自己。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就很自然的会更谦卑。好，我们了解罪的来源，撒旦是最先犯罪的啊。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犯罪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所以这 very beginning 啊，人受试探啊，罪性进到人里面都是从撒旦这里来的啊，因为撒旦从起初就是犯罪。那么，所以圣经上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这是今天只有基督徒做得到，不是只有基督徒能够不犯罪，不要误会哈，只有从神生的不犯罪。那你说我已经信耶稣了，我重生了，他那里是指的说你持续的 constantly continuously， 你让基督的生命从神生的，就表示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当基督替我活的时候，我不可能犯罪的。你想主耶稣需要在这里咬紧牙关说？我不可以再去看网络，不可以再去看那个不该看的，要咬紧牙关说不能看，不能看，他不需要的。当基督真的在我里面掌权的时候，他根本就是恨恶这些邪情私欲的，他胜过这个罪是自然的事情，从神生的他就不犯罪。当我在我自己里面的时候，犯罪是自然的事情，是经常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我还是要回到这个谎言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人太容易讲谎言，而且我们太淡化了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谁会不撒谎呢？我承认我们都撒谎，我也撒过谎， 啊，我从小骗我爸爸妈妈，偷了钱去养我那群喽啰啊，这个小的时候就在外面混的话，这个别人佩服我佩服得不得了啊，帮我背书包上学干嘛的，我就是要装老大，对不对？那回到家就会撒谎啊，哎呀，功课都做了，我的确也做了，我随便一考试就全班前3名的，所以很多的地方能够让爸爸妈妈信任我，但是出了门。咱们是另外一番人哈，啊，这个同学听我顺服我，帮我背书包，那个被谁被欺负了，我带着人去帮他修理哈，这是我小时候的个性，对不对？这人的本性里面就是很可怕的东西，不用教，他就会。那小孩子你在家里面养大的，你不用教他就会嫉妒，对不对？他就会撒谎。你明明跟他说不可以捡地上的东西吃，你发现他爬爬爬捡到一个东西，他会先看看你在不在。你在的时候他不拿，啊，我等等一回头他就往嘴巴放，这都是虚假。你看这个东西就是在本性里面的，从来没有爸爸妈妈会教孩子撒谎，但是孩子的谎言就是会，他连送到外面学校都还没去，只是在家里面他就会撒谎，不用教他。他就会去跟人家抢玩具，他就会自私，他不会那样蛮有爱心的看着小朋友来，马上把玩具给他。因为什么？这种人的这种堕落的本性是在人的里面哈，所以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你要晓得，当我们说谎言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跟一个黑暗的权势发生关系。这是我今天整个信息里面 one of 其中一个最关键的点哈，就是犯罪。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它一个很关键，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事情。它不是只是一个行为上的疏忽、错误或是不该有的行为，它是跟一个活的权势发生关系，就跟圣经的真理，它是生命。我对你们讲的道。我对你们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上的道理，你读过去好像是白纸黑字，但是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神，都是跟圣灵发生关系。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在罪的事情上有份的时候，它不是只是一个行为上的错误、疏忽，它是跟一个活的权势、说谎之人的父、跟撒旦发生关系，跟魔鬼发生关系。我希望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能够听进去，你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讲。那在你讲到第二个，讲到罪，不光是撒旦是起初是犯罪的，而且罪从亚当进入世界哈，所以很多人都会埋怨亚当，说你干嘛？你一个人犯错把我们搞成这个样子。你不要埋怨他，今天你当亚当绝对是一样的结果，不会好到哪里去的，真的。你就看看我们今天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那你会说，当然这是有点像福音朋友的问题哈。但是我想在座有些人还是福音朋友，或者你刚出信，你肯定有这样的问题。他说，有什么 big deal？ 吃个苹果算什么？有没有想过？有人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是苹果，南洋的人说伊甸园里面的禁果是榴莲哈，我不管它是什么，圣经没有讲哈，反正就是它悦人眼目啊，而且很好吃，很诱惑人。你会想说，神既然爱我们，吃个那个东西有什么关系？那这个东西要回答，其实要回答可以回答很长的，因为它真的就是跟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但是我只要很简单的提醒弟兄姊妹，当神造人，神把整个天地万有都造好了，把伊甸园也预备好了。伊甸叫做快乐的意思啊。神造人希望人蒙福，我上次讲过的第一章跟第五章讲到神造人完以后，耶和华神就赐福给他。神对人的意念是爱，是恩典，是祝福。他把他全部 create 好以后，才把人造好放在伊甸园。神不是第一天就先造人，第一天造人的话，什么人都吓死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旁边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吓死了，对不对？神是把万有都造好了，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把人造在其中，然后告诉说， 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园子当中的那棵树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要死。你听好哈，园中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不是说园中各样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只可以吃这一棵，这两个不一样。而撒旦就是这样子 来试探夏娃的，他神启示真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他就是 twist， 把神的话给弯曲了。而我们今天也就会觉得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限制人？其实神是把所有的祝福都摆好了，而且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独独这一棵不吃。而这棵树是只有在时间里面才存在的。你如果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神创造天地跟启示录二十二章整个万有结束的时候，它很多地方都很像，有生命树，有生命河，有园中各样的果子，有长出各样的果树。但是弟兄姊妹，独独有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再也没有分别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是只有在时间里面出现，而在时间里面出现的原因，就是神要借着人对神的信而顺服啊，就像今天诗篇第八篇说的，他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叫那报仇的哑口无言。我说过，神直接废掉撒旦很容易的事情，撒旦不服气，神就造了比撒旦比天使还要小的人，脆弱的人，像婴孩无力的人，但是却借着人对神的顺服，神建立能力。而那天神废掉撒旦的时候，撒旦哑口无言，因为连比他软弱、比他没有能力的、比他都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人，还是一样对神这样绝对的顺服。所以你看到今天多少的殉道者，多少神的儿女们为着神肯舍弃啊，肯放下自己，不见得要殉道。我们每一个十架的经历，对圣灵顺服的经历，通通都是建立能力的过程。神在这里建立能力，所以在时间里面，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就不去碰神不要我们碰的，我们去接受神要我们接受的。神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神不要我们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这个顺服，这个价值。所以今天人犯了罪以后，罪就从亚当进了人的世界哈。所以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我说这是我30年前在红木城聚会的时候带那个真道造就班，我就举这个例子。我说像我从台湾来，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同学突然从台湾来这里看我，哎呀，我是想这老朋友来的太高兴了，我招待他哈啊，我说我就跟他讲说湾区的海鲜很有名啊，我就带他去一个海鲜店，我平常都舍不得吃的，我带他去，因为是好朋友嘛。我说什么海鲜你要叫都可以叫，虽然我从来没对别人这样讲过啊，海鲜店太贵了嘛哈，那个龙虾几十块美金的啊，这个我说你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前几天湾区的报纸正好警告我们，只有螺片不能吃，因为里面有寄生虫啊，那是很可怕的寄生虫。我说你除了螺片什么都可以吃，今天算我的。然后我朋友就在那看 menu， 看 menu， 看完了以后，他点的第一道菜就是螺片。那我请问你，身为这么好的朋友，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然后我这样全心爱你，全心 offer 你。然后我给你 advice， 给你劝告，你却完全无视于我的劝告。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亚当夏娃就吃了。所以你说这是小罪吗？你说这只是一个苹果，这只是一个果子不让他吃吗？所以你能够体会到为什么犯罪是得罪神吗？因为所有命令的总归都是爱，神所有对我们的要求全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要我们落到仇敌的网罗，他不要我们被罪恶辖制，而我们却在那里反叛神，为什么要这样辖制我，神为什么要这样限制我，当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辛苦，我们完全误会他。撒旦就在这里挑拨，神怕你有智慧像他一样，神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要像他，但是撒旦在这里却挑拨，神怕你，表示神的爱是很狭窄的哦。神怕你跟他一样荣耀，怕你跟他一样有智慧，所以不准你吃。神不够爱你，最好吃的他不给，他留着他自己吃，对不对？这就是撒旦在我们里面常常给我们的挑拨。神真的爱你吗？真爱你，为什么让你遭遇这个呢？我从小到大就被仇敌常常这样诱惑。神真爱你，为什么让你的瘤越长越大？ 神爱你，为什么要让你受这些苦呢？弟兄姊妹，这是撒旦的伎俩。所以罪从亚当，当他吃的时候，罪就进到他里面去，而这个东西传给了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宗，这个传下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知道保罗是一个脑筋非常清楚的人，当他写真理的时候，他写罗马书，连后代很多大有名的律师都佩服得不得了，他写得清清楚楚的。为什么我们知道罪从一个人进了世界？因为死是从罪来的，人如果没有犯罪是不需要死的，死是从罪来的。而从亚当到摩西到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世人都死了，所以就在这里证明说犯了罪了，不然你不会死嘛。所以这个罪是的确借着亚当进到人里面去了，不然那些列祖到哪里去了？应该总要有人存活呀，但是都死了，这表示罪已经在人里面，而且所有人都犯罪。就像你说日本这个核能厂爆，我只是举例来说，我只是老今天这样想到这个例子，我不是医学专家。假如被一个人真的有辐射感染的话，他身上有一些特点，例如说这个脸色发白，或是眼睛怎么样，或是身体发现皮肤有什么改变，那么你一看就知道他被辐射感染过了。所以今天我不要再拿建勋做例子好了。那学武突然跑到我面前来他从日本来，那我想知道他被感染了没有啊，对不对？但是我就一看他三个特征都有，我就晓得他被感染了，对不对？那你今天死是从罪来的，那我怎么知道你犯过罪？我就看你死不死。那所有人都死了。所以这个罪从一个人进来，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坏事我是罪人，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罪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我会犯罪，我是个罪人。就算你外面没有犯罪的行为，我里面的生命是个犯罪的生命，只是别人不知道我。我的思想我不敢当录影带放出来给大家看，我背后讲过的话我不敢放出来给所有人听，对不对？难道有人这么圣洁到一个地步，我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言行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广播，经得起播放？我相信没有几个人。一个人一天至少有3000个思想在脑子里面，你3000个思想都是纯净的。所以第三个人犯罪是因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首领而犯罪。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是神的恩典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根本就是死在罪中。他说那时候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你把那个随从圈起来，这是动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知道你随从，你顺服，然后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而那一个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他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是一个空中掌权的黑暗权势，借着我们里面 the spirit of disobedience 那个叛逆的灵，他跟我们结合，他在这里控制我。所以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随从肉体的情欲，我们在这里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心中和所喜好的去行。他说本为可怒之子，本为可怒之子。所以今天我在说的话，整个旧造的世界，整个旧造里面的人事物，甚至原谅我说，连我们个人属灵的情形跟教会的光景，如果不是圣灵的怜悯跟工作的话，全部都是往下去的，全部都是往下去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弟兄姊妹做见证说，每一次回中国回台湾放个假回去一趟回来，属灵光景掉下去了？ 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以前回台湾之前都是要请教会特别先为他祷告，因为过去的经验，每一次回到台湾回来，属灵光景都掉下去，因为生活一松一放纵一随便，不是说他是犯大罪，而是整个人就松了，在主的面前，整个那个台湾拜偶像的那种环境，教会也不像这边大家这么熟悉，彼此看守着，彼此祷告着，所以回去人就松掉了。当你一个人在一起住一个月，没有人管你的时候，你发现，哎，我可能会松掉的。整个天然生命如果没有人管，没有圣灵来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的话，我们整个都是往下去。然后你看今天的世界，你就晓得了。这两天于师母在讲这个教会的敬拜，我们也花很多时间看教会的历史哈。你发现这些历史历代神得到一些器皿起来恢复，他们不过只是为了反对一些天主教一些错误的讲法，例如说饼杯，你吃的时候，那就是耶稣真正 physical 的肉，耶稣真正这个肉身流出来的血。一个25岁的女孩子，一个妻子，不过为了反对这个，被绑到刑场上点火烧死的。一再的跟他讲，你只要否认，你只要不要再批评，你就可以被放下来。他就连为了这样子的真理，他都要守住。连那些认为婴孩洗礼是错的，人必须要清楚理智接受主以后要重新受洗，这个叫做被别人叫崇敬派。你这些崇敬派多少人被杀？我读过以前几十年读过他们的传记，整个 village 村庄里面被赶到河里面去，大人孩子被赶到河里面被淹死，就是因为他们坚持我当初的受浸不准，我需要再受一次。那今天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知道在历史历代他们花多少的代价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如果要随从随从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是往下去的。你真的不信试试看哈。你从现在开始回家3个月，不要收家，哇！可能有些弟兄很高兴哈，这3个月不需要帮忙洗碗，不需要帮忙收家。你试试看，你家是越来越漂亮，还是越来越乱？整个世界的风俗，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不是叫我们当苦行僧、当修道士，他说，因为当你爱世界的时候，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撒旦就是利用我们的肉体，利用我们的肉体，利用整个世界的诱惑，要把我们从神的面前偏离出去，啊，让我们肉体的喜好、情欲的需要啊，世界的诱惑。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不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主耶稣说到世界的王，指的撒旦说的。约翰一书第5章19节讲到，整个世界现在是暂时哈伏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撒旦可以用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来败坏我们，来诱惑我们，来伤害我们。所以雅各书第4章第4节他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吗？”不光是说你已经陷进去了，以世俗为友是以神为敌。他底下说，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都是与神为敌。你会想说，哪里会严重到这个地步啊？我又没有陷进去。他为什么说凡是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底下他要讲说，所以凡是想要，当你真想要的时候，就像我讲的，整个旧照。人事物跟我们的生命跟甚至教会，它都是天然的倾向，就是往下走，越走越深，越走越低的。所以当你想要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靠主去克服，你早晚你就是陷在世界里面。爱父的心不在我们里面，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比较实际一点嘛，多去赚点钱，好好把家弄漂亮一点啊，好好去享受人生，多去度假，这些东西都不是坏事。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撒旦可以用这些东西哈。那么第四个是我们人犯罪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啊。雅各书第1章14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在那个图的旁边啊。他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施玉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图我跟于师母借来的哈，因为上一次的这个基础神学这堂课是他讲的，他画了一个图，我觉得很好，把它借来。然后我只是把它涂成黑色了哈。那个撒旦不是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一面有试探，有试探来，但是光有试探你不会犯罪的，就像光有男人生不出女孩，生不出孩子的。他必须要怀孕，所以光有试探是不会生出罪来的，而是我里面有私欲，讲到我这个人，所以私欲怀胎就是你表示你接受了这个试探，你降服于这个试探，这个私欲就 conceive， 他就怀孕了。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而罪就带进死。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例子，一个巴掌拍不响，试探可以来，但是我如果不迎合他不会响。我为什么会犯罪？因为试探来，我私欲接受他，所以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对，马丁路德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想我们都很熟哈，他说你不能够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飞鸟在你头上筑窝，对不对？试探是一定有的，因为撒旦本身就是试探人，他永远都在试探人，没有一个人不会遭遇到试探的。所以我们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我接受试探，我降服试探， 我容许，我妥协。所以我听过很多人，甚至我以前说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会觉得我失败，我犯罪是因为他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甚至怪神，为什么让我今天碰到那个姊妹呢？她正好在痛苦中，然后跟我诉苦，然后我就产生了怜爱之心啊！我就对她有不该有的关心，越来越关心她。都是神，神不让我碰到，不就没事吗？你把责任丢给神去了。我犯罪是因为他诱惑我，我犯罪是因为老板叫我一定要收红包，不送红包要把我lay off。我在台湾碰到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为了这件事情辞职不干。我在美国碰到一个同事，他说他在台湾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是高考特考进到海关做事情，那是肥缺哈，那是工作是很好的，工作很稳，薪水也很高的。他说他一进到海关上班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得了，他说我没办法在这，常常有时候进到办公室抽屉拉开来的时候，里面放的红包放的礼物，他跑去拿给老板，老板说你小声一点啊，但是这个人家对你表达感恩你收着吧，他说不行，我是基督徒不能收。老板生气，他说你不收我们怎么办？所以他到最后良心实在过不去，他就跟老板辞职，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将会这样考进去的。你不能说这是老板叫我收，我不能不收，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你不可以把责任丢给别人啊！犯罪不能够把责任丢给别人。我为什么今天会那么发脾气、暴躁，然后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是因为他激怒我。那只飞鸟真的是一个很凶的飞鸟来了，那你不要让它筑窝嘛。所以你要记得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 justify 你自己的犯罪。就算外在的因素的确很特别，就算外在的因素可能一下子超过了我自己里面的信心和度量，但是我所有的犯罪，我是第一个要去为他负责任的。你可以说我从小生长在贫民窟，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叫我去偷钱，这个环境让我这个样子，那的确那个因素可能造成你这个样子，但是当你悔改得救以后，这些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成为我犯罪的原因，都应该必须承认就是我。西我就不讲了好不好，认清罪的表现你们回家自己看了哈。我本来纸张不够用，我本来想删掉一些的，可是我想说我删掉什么的话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以为那些罪不重要，所以我还是都把它列出来了。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参考，那尤其我们四月初 这个在纪念基督受难之前，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在主的面前 review。我们也希望能够主再来光照我们，洁净我们。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清单啊，帮助我们看看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得罪神。那我在说，你决定不能够从外在的行为着手。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称义，靠律法得救的。就所有的东西只是像个镜子，像个光来照我，显明我的本相，显明我需要基督，我需要他的宝血，我需要他的拯救，我需要圣灵的保护，我需要紧紧的活在他的面前。所以这里有很多的清单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九到十一讲到各种违背律法的罪。他说律法是为不义的人不是为义人设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底下他就讲了一连串。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跟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二到八节列了各种各种不道德的罪。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里呢，在一开头的时候，保罗就说到在末后的日子哈，他说会在末后会必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保罗写这句话是两千年前。我们今天比他那个时候更末世，我们今天比他那个时候更危险，所以他在这里列了一连串在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而他排行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时人要专顾自己。你说这两千年下来，有哪一个世代像今天 postmodern 后现代文化这样子的以人自我中心？什么都是自我中心，连道德标准都是自我中心。现在不是在那里打那个射标杆 Mr. Mark， 现在就是说先开枪，完了以后我自己去画 Mark， 每枪都准。这是后现代，他根本不管你神的要求是什么，我自己射完以后我自己去画个圈，我这 That's my life， 太可怕了。我可以去 justify， 我可以去 justify， 我可以去合理化我所有的这个 wrongdoing， 我所有做错的事情啊。所以那是末后的时代，那你列了这么多项。加拉太书第五章不仅讲圣灵结的果子，也讲到肉体各种的表现，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我今天虽然没有讲对付肉体，但是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圣经里面新约肉体这个字，不管中文翻译成为肉体讲 physical body， 或是讲到我们这个旧造生命的性情，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字，一个讲身体肉身，一个讲肉体，一个讲情欲，一个讲血气。中文有不同的翻译，但是在原文希腊原文都是用 sars， S-A-R-X， sars 都是同一个字，这是中文有不同的翻译。所以在这里讲情欲的事情其实就是我肉体的事情，讲到肉体也就是讲到我天然人，讲到我的血气。情欲的事情显而易见的，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等等，好，这边有一个清单。那么圣经上刚刚我已经讲过了，知道善行却不去行这个以外貌待人，这些都是罪。甚至还有一些地方，不信神儿子的名也是罪，不出于信心的也是罪，连这些错误的教训你去接受它这些都是笑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希律的笑，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他说你们要这个过无教的生活要除掉旧教，成为新团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那本书你如果没有你想要看的话，我可以借给你那么第四个我要讲的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重罪的结果。那第一件事情，所有的罪都是 sin against God， 是得罪神。他不仅仅是惹神愤怒而已，他是让神忧伤。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神会为我们痛苦。所以你去读以西结书，你去读耶利米书，去读这些先知书，特别耶利米书，神一在那里呼喊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你就晓得神心里的痛。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要赦免，我要赦免你们。他第二次喊说被盗的儿女们回来吧，因为我是你们的丈夫，讲到这些神的儿女们犯淫乱去拜偶像得罪神，神在这里呼喊叫他们回来。所以 大卫犯罪的时候，他也说：“我向你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虽然他也得罪了很多人，但是跟神一相比的时候，他知道他最大的得罪是神。所以神借着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的时候，他说：“你也让仇敌得到了大得亵渎的机会。”那些仇敌就指着大卫向神夸胜，看看你所爱的，看看这个是爱你的人，这副样子，又犯淫乱，又犯杀人罪啊，那么诡诈，那仇敌大得羞，这个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啊。所以，我想我们每一次的犯罪，我们自己要知道最直接的。但是今天的人很少有这种感觉哈，我们犯罪只是承认自己做错了，已经都很不错了。很多人都还死咬着不肯认错，但是能够认罪认到一个地步，在主的面前知道 I sin against God，我得罪神。所以弥迦也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那么，在以赛亚书59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短缩，不能拯救；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他说：“但是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很陌生哈，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经历不到神同在的喜乐，甚至我们的祷告绝对都不被垂听。当然，可能是我们属灵年日还幼哈，精力不够成熟。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不亲，如果你自己的祷告常常觉得没有答应，你要先去问问看，是不是我得罪了神？是不是在我生活里面有什么东西不讨神喜悦？是不是我都已经早就知道了，有什么神的指头早就指出来了，只是我不肯去对付他。这些东西都是让神不听我们，神甚至掩面。所以得罪神是很可怕的事情。约书亚记第7章我刚才讲过了，当灭之物不除掉，他说我不跟你们同在。当然到了新约圣经，我们知道神永远跟我们同在，但是那是客观的。你主观上你好像失去了神的同在，你怎么祷告你呼喊无门，你摸不着他，你感受不到他，因为神有时候就是容许，因为他为了修理我们，他让我们经历不到他的同在，并不代表他离弃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不肯从罪恶里面出来，因为我们当灭之物，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对付他。所以我今天讲这些话，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够，你们都比我，大部分都比我年轻哈，在你人生未来的路上还会有很多很多试探的。我就希望我们对罪的事情不要轻看。那第二个讲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对不起主，好像把主重钉了十字架。希伯来书6章6节跟希伯来书10章这两句经文，我将来在讲全备救恩的时候，我会回头再讲，因为有的时候会被人误解啊。但是我在这里只是先借用他中间的话，他说：“如果你离弃了这些救恩，离弃了这些道理，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好像我一再犯罪，一再犯罪，一再犯罪，就好像我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我们放一下那个照片好不好？那个我预备了一张，这是从The Passion of Christ 里面截录下来的啊，你就看到主在那里为我们受鞭打啊，听说那个罗马的鞭子上面都是有10几个、20个那种金属钩子的，所以它每一鞭打下来不是皮鞭而已，它是把你扣住你的肉，然后把你肉拉起来，所以几鞭下来血肉横飞啊，那个他在那里为我们受鞭伤。所以光临一次，我想我们都会很痛苦，可是我们很少会去想到，当我重复犯罪的时候，好像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就是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诡诈，一个诡计，就是让我们好像把基督的宝血、基督的救赎讲到基督为我们钉死，我们很 lightly 的，就很清淡的把它带过去，知道哦，主为我死，感谢主。但是我请你们想一个比方哈，如果今天你所爱的孩子，或是你所爱的妻子、你所爱的丈夫， 或者不要说长人，你就是任何一个人好了，你拿一把刀要在他身上捅他，下不了手，对不对？我真的下不了手。你要我拿一把刀去砍一个人，我下不了手。你要我把他砍到他的心脏，你要我把他砍到他的手上，我都觉得我下不了手。我再气他，我再恨他，我做不了这件事情。可是犯罪，就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你想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把头上戴荆棘冠冕，啊，他被鞭打，那么大的钉子钉到他的手上，这是另外一张。我就巴不得像保罗说的，这个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能够活化在我们眼前啊，他在我犯罪的时候能够在我的眼前出现，能够让我不敢随便犯罪。因为犯罪不是我个人失败，我人格上有缺陷啊，不光只是我可能造成了一点点的伤害而已，他是对神儿子一个明明的羞辱，就是他为我死的这个爱，我轻视他，我不在乎他，我可以一再的犯罪，一再的把他重钉十字架。就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身上已经很长一个时间你在罪里面出不来。真的，我劝你哈，也算我求你，不要再犯罪了。想到主的爱，想到这么圣洁、尊荣、无瑕疵、伟大的神，亲自为我在十字架上受了我该受的罪和刑罚。不仅仅为了他那一次救了我，也为了我今后任何的犯罪，让我都在主的面前小心，我不要把神儿子从钉十字架，我不要他再一再的为我受苦。第三个，他会带来审判跟死亡。哈，你知道所有的罪都有代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今天犯的罪没什么，没人知道，啊，我今天再犯一次罪，我又再重复犯罪，哎呀，我只要跟神道歉就好了。我们如果不认罪，我们如果一再犯罪，不光得罪神，不光伤了主的心，其实这些审判都为我们存留，这些愤怒为我们积蓄，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罪不是真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等一下我会回头讲，他不是只是嘴巴说，哎呀，我承认错了，主啊，对不起，我认错，我下次不犯了，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过去了。”所以在这里，我引用希伯来书第十章哈，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且不明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使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慕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是怎样的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我们常常讲神的慈爱，讲神的慈爱，但是我们都忽略去讲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今天很多教会传福音是传那个不需要悔改的福音，只讲神的爱，只讲祝福，只讲到人生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充实，但是却不把人带到十字架的面前，让人看见罪，看见我需要的不是教主教我怎么过生活，我需要的是救主，我是个罪人。所有的罪，罪的工价都是死啊！那今天神儿子替我们 paid it all， 把我们全部都付了，但是我们不能随便的糟蹋他的恩典，重钉他十字架，明明羞辱他，或者我们在这里践踏神的儿子。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真是可怕的。不仅仅是指的将来我们要怎么样，在今生我们可能都会面临到神的管教的。如果我们把神的儿子的血怎么样轻看，把神的爱这样子的糟蹋， 他为了我们。好，第四个带来伤害和痛苦，对主、对人、对自己都会的，对教会都会的。就我刚才讲过了，犯罪我们以为只是一个过失，但是它其实带来的伤害一点不亚于刀剑或暴力在人身上带来的伤害。啊，碰到过多少被丈夫遗弃、被妻子出卖的这种夫妻，他们的那种痛苦都是撕裂心肠的痛苦，一点不亚于用刀。可是犯罪的那一方常常就忽略了，因为他自私，他以自己为中心，他活在最终之乐里面，他就忽略了他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他给主所带来的伤害，他给教会所带来的伤害。第五个，就是诗篇三十二篇，我上一个那个最后列的经文，他说：“当你闭口不认罪的时候，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这是大卫在他犯罪以后，他还没有公开认罪之前，他自己的经历。当他有罪在身上，他没有去对付。啊，没有到神面前去认罪的时候，其实他整个人是活在非常大的痛苦里面。我也决定相信，今天我们活在罪里面，自己不会快乐的。那罪中之乐都是暂时的，罪中之乐至终都是带来更深的痛苦。那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知道哈，你会发现犯罪的确有快乐，不然我们也不会去犯罪。犯罪的确有快乐，那个罪中之乐是真的，但是罪中之乐都不会久的。而最终之乐至终的结果，决定是更深的痛苦，一个更深的代价，一个更大的伤害。而这些代价跟伤害，常常是我们没有办法弥补的。所以我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重看这件事哈。那么第五个讲到落在撒旦和黑暗的权势辖之中，就是我一开始说过了，这是我今天整个信息里面那个两个很重的负担，一个就是我们犯罪是重定神儿子十字架，是让主伤心的，得罪神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把自己交在撒旦的手下，让撒旦辖制，让黑暗权势在这里，来伤害我们哈。那个《The Passion of Christ》有一个画面，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当耶稣在那里受苦的时候，背后有个黑影出现，有一个人照着头照，然后满脸狰狞，满脸那个阴险，躲在黑暗的角落，在这个里面看这些事情。我们今天在犯罪的时候，其实撒旦都在背后。那个图画是真的，那个不过是个电影，是个假人演的，而且还不够狰狞。但是，其实当你在犯罪的时候，在黑暗的权势里面、角落里面，就有一个那么险恶的人在看你。我本来把那个图预备了，后来我把它拿掉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在正面讲就好了。但是有另外一个图，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哈。我就希望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哈，就是这两个我今天的重点都在哈。一个，我的罪 cost his life， 是我的罪让基督被钉十字架。你不要讲万人，你先不要讲万人，就讲你自己，就是我，就是我，我的罪让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cost his life。另外一个。当我犯罪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整个黑暗笼罩。当基督为我们断气的时候，你知道整个天地变黑暗，撒旦猖狂，黑暗的权势好像笼罩全地。今天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撒旦在我们身上的狰狞的面目，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可以辖制我们，叫我们犯更大的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犯淫乱的人说：“说教会为什么不知道忧伤？为什么不知道对付罪恶？他是要把这样子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在神的面前，教会的圣洁、神家的圣洁都是重要的。希望我们一起来面对。而罪不解决， 让人跟神之间产生鸿沟，让人惧怕神、逃避神，那其实带来的是一个更深更深的痛苦，更深更深的堕落，更深更深的失迷，像羊走迷了路，跟人偏行歧路。所以我今天的信息重点不在讲我们怎么胜过罪，那在我等一下以后继续要讲的信息，讲到全备的救恩啊，讲十字架我会讲。但是当我们真正不小心犯罪的时候，我也希望在这里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哈，耽误大家几分钟，就是我们对罪第一个，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看罪，你千万千万不要止于我只是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只是承认，哎呀，我不小心犯罪了。你要很严肃地看这件事情，这件事跟神发生关系，这件事情跟撒旦那个可怕的权势发生关系，而这件事情跟我周围的人他受到的伤害发生关系，跟我自己，我这个人的 integrity， 我这个人的在神手中的价值发生关系。我们一定要很重视这件事，所以任何的罪绝对不能淡化它。啊，撒旦最大的本事就是在你犯罪之前，他一直淡化这件事情，淡化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谁不这样子呢？谁不撒谎呢？啊，现在谁不有小三呢？现在谁不会怎么样呢？他就是让这个罪让你淡化、淡化、淡化。等到你真犯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回来控告你。然后说：“你这样子的人还想侍奉神吗？你这样子的人，他现在就给你强化你的罪，觉得犯罪前淡化他，犯罪以后他来强化他。”让你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不敢回来。这就是撒旦啊！所以我们不要淡化他，不要千万不要淡化他，也不要轻看他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轻看他。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当你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反而要小心，免得跌倒。”以前穆迪在那里带儿童班的时候，这个神重用的大仆人啊，这个大西洋两岸多少上百万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听他福音，多少人因为他得救？可是他在主日学班教课的时候啊，那些孩子们，他为了跟他们讲罪，他挑了中间一个最胖最壮的一个孩子，他手上拿了一个一般我们缝衣服的线啊，很细的线，他就问这些孩子们说：“你相不相信我这个线可以把他捆住，让他不能动？”全班大笑说：“不可能，不可能。”哦，那个胖子也说不可能啊，他 try me 啊，所以穆迪就拿那个细线把他围了一圈，他就嘣一下就断掉了，像参孙一样啊，他神气的不得了，全班笑。他给他缠个两三圈，他又嘣也针对了啊，也针断了，全班笑。然后穆迪说：“你现在不要动，等到我叫你动。”他开始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一直缠，一直缠，缠到穆迪觉得差不多，好，你现在针。他怎么震都震不到，全班笑得东倒西歪，他满脸赤红的震都震不到。弟兄姊妹，这是仇敌。轻看他，这有什么？一点点吗？我不过跟公司的异性多谈一点话，为了要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一点、两点、三点、四点，而到有一天你发现你要震的时候，你震不开了。所以任何的罪，任何的罪要警觉，不能淡化它，不能轻看它，然后更不能够合理化它 ，justify， 就是他来诱惑我。是因为我太太在家都不听我讲话，在公司有人愿意跟我分享，所以把责任丢给太太。的确，可能太太要改变，的确太太有她的责任，但是我犯罪的责任我必须自己承担，没有任何理由。所以以赛亚说：“耶和华，我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因为知道我们所有的人有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做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而且神从来，虽然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从来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要追讨他的罪，甚至不仅仅我自己受苦，来追讨他，自父到子，直到三世代。”不是说儿子要来承担你的罪哈，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个人为自己的罪负责，但是我这个人犯罪，我在和孩子面前心中留下的影响、留下的伤害，我因为犯罪，我对他忽略的照顾、忽略的培养、忽略的祷告，通通让这个伤害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跟我近前度日好好待他、好好爱他那是不一样的。 有人曾经追踪过两个家庭，一个家庭是进钱的，一个是犯罪的家。他们追踪了几代以后，发现这几百个、上千个人的后代，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完全不同的结局。这个犯罪的后代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判死刑，多少人上过监狱，因为一代一代的影响他。那不是说神要叫他们替他爸爸负债，而是这个罪的影响一路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小心哈！你要爱你的孩子，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敬虔。第二个，要害怕犯罪，甚至恨恶犯罪。如果你真认识到犯罪是对神的伤害，认识到犯罪是跟撒旦黑暗权势的这个打交道，那是很可怕的事哈！所以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顺着情欲撒种，要从情欲收败坏。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受的苦，原谅我说，是因为从前已经那么重，所以我今天这么收。我今天为什么有这个？今天孩子为什么跟我关系是这样？为什么我的家是这样？为什么什么什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想过，是不是因为我从前这么重？那过去的就算它过去了，那从现在开始，弟兄姊妹，你今天怎么重，你将来一定怎么收。想要收祝福，想要收恩典，想要收爱，想要收神给我们的这个恩惠，你现在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活就要开始不一样，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永远不改变的，就跟太阳从东方出来是一样的，种什么收就是什么，要怎么种就怎么收，不是要怎么收，你今天就怎么种。我们今天所收的常常就是我们所种的哈，所以不要去埋怨别人埋怨神，那常常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而我们的神像烈火一样。第二个在这里讲到要认识落到黑暗权势里面的可怕哈，它真的就是黑暗权势，叫做 The Power of Darkness。 哎呀，我真的希望大家知道罪是活的哈，黑暗的权势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跟天然的黑暗房间黑暗点个灯就亮了不一样，属灵灵界的黑暗，罪带来的黑暗，它是一个活的，它是一个权势，它是跟撒旦魔鬼直接的接触。我希望我们自己里面对罪要有这样子的警觉，我们就恨恶犯罪，害怕犯罪，不光是害怕得罪神，我们不愿意再犯罪，因为怕伤了他们的心。同样的，我也要害怕犯罪，因为我不要再跟撒旦有关系。明明他已经把我从黑暗的权势里面释放出来，我为什么又再回头自投罗网？要让他来辖制我。所以约珥书在那里劝我们认罪悔改，要一心归向神，不要只是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这就是我底下说的：如果你不小心被罪所犯，要立刻认罪，彻底悔改归向神。我这里提到四件事情：立刻认罪 ，confess 承认。那这一步比较不难，很多人都会承认自己犯错。但是第二个要悔改，你认错，并不代表你悔改。为什么人会一再重蹈覆辙，一再犯罪？因为他只有认错，他没有悔改。他可能犯罪被逮到了，好，对不起。我今天在那边看不该看的事情，网站妻子正好闯进来，被逮到了，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我没有悔改，我承认错，但是我没有悔改。第三个，不光要悔改，要彻底的悔改，就是你一点都不能保留。你只要保留，任何的罪一定 come back。相信我说的哈，你只要保留一点罪，这个东西早晚回来。斯派克弟兄说，犯罪就是讲着我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给撒旦留了一个基地，像空军基地一样，我留个基地给撒旦，他早晚会回来的。所以也像对付癌症、对付仇敌一样，他必须要彻底，我不给魔鬼留地步，一点都不能留。所以对付罪一定要彻底，一定要清楚，不仅仅我要承认我有罪，而且我要悔改，我要归向神。所以悔改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像车子开错的方向 make a U-turn， 它不是承认说哎呀我开错了，而是我要 make a U-turn， 我现在重新开对，这个才叫悔改，而且是要彻底的悔改。光承认光悔改不够，要归向神。真正能够胜过罪，决定是靠得住。 决定是靠着圣灵。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不要随便用这句话，要很真心的从心里面承认我犯罪，彻底的悔改归向神。不要撕裂衣服，要撕裂心肠，知道我得罪神。最后第二个，找出失败的原因，要很警醒的避免重蹈覆辙，我不多说了。第三个，谦卑的依靠圣灵和身体的保护，要知道我更需要耶稣。我越犯罪越跌倒，我越需要耶稣，我爬都要爬到神家来，哪怕我身上全是猪大便，全身是 粪泥，全身是污秽肮脏，我爬都要爬到神家来，因为我需要救助，需要恩典，我也需要身体的保护。所以美国人比较会有这个 accountability program， 中国人很难做到。他有一些属灵的同伴看守我，保护我，我有困难，我软弱，我找你交通，你陪我祷告，你盯我，你今天有没有又撒谎，你今天有没有又做那件事情。美国人做得很好，中国人很多人做的这个 program 还是撒谎，你今天有没有犯罪？没有，那其实犯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反而带来更多的罪。但是其实我们是需要保护的，需要保护的，好不好？我今天这样子耽误了你们一点时间，但是这个事情在我里面是很心痛的是一件事情哈。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脱离黑暗的权势，脱离罪恶肉体的辖制，让我们在基督面前，在他宝血的底下。下一个礼拜我们讲宝血哈，怎么样子在基督宝血，在他生命的爱里面，我们经历他的医治，经历他的这个改变，让我能够跟他的圣洁有份，能够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们祷告。主啊，不光让我们在真理上认识罪的可怕，主啊，让我们从心灵里面，我们恨恶罪，我们害怕犯罪。不仅仅我们害怕黑暗的权势在这里刑罚，在这里伤害我们，我们更不希望得罪你，更不希望让救主好像被我们重钉十字架一样。主啊，赦免我们过去所有得罪你的地方，帮助我们找出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让我们勇敢地带到你的光中，带到你血的底下，让你来医治我们，来拯救我们。希望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带着我们原来的罪回去。主啊，如果我们身上有任何的罪，不管人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主啊，你在这个时候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罪。主，让我们在带着基督给我们的平安，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回家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